在新约引到两次，但是我想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，我们只看其中的一次，那就是关于大卫倒塌帐幕这件事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15章。这个15章呢是有个背景的，这个背景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一节啊，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，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，不能够得救。所以这些人呢下来，下到哪里？下到安提阿去，然后呢教训弟兄们，因为这些从犹太来的，从耶路撒冷来的，所以呢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，就不能够得救。所以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就大大的纷争辩论。那因为这个问题是从耶路撒冷来的，所以他们就把问题就带到了耶路撒冷，所以他们就开了个会。那开了会的时候呢，你看呢，你看这个第12节，众人都默默无声，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。他们住了声，雅各就起来说话了。所以先是听见神在外邦做了什么事，那么现在呢，雅各最后有个断言，他的断言当然是根据什么？根据圣经，根据神的话才可以的。所以你看现在他怎么说，雅各就说，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，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，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，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。众先知不要忘记指的小先知来说的，正如经上所写的，此后我要回来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，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，叫余剩的人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，都寻求主。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大卫倒塌帐幕是指什么来说的？那今天灵恩派的人就会告诉你说，是指着，因为大卫是唱诗的，大卫倒塌帐幕就表示说，现在呢这个帐幕大家都不唱诗了，所以现在我们要恢复，要唱诗歌。所以这个在灵恩运动里面是一个很大的运动，讲了大卫倒塌的帐幕是这么解释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，你要知道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解释圣经，你要看雅各是怎么读圣经的，你看见他们怎么来解释那一段圣经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，这外邦人现在呢得救了。那外邦人得救了，现在如果雅各来读圣经的话，就想起什么？想起阿摩斯的话。那阿摩斯那的话到底怎么说的呢？我们好不好再回过头看清楚一下。阿摩斯第9章。到那日，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堵住其中的破口。那我是谁呢？我就是上面这个站在祭坛旁边那一位，是他借着地震，是他打碎伯特利的祭坛，也是他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指的什么来说的？所以我们先把这段圣经把它读清楚了。堵住其中的破口，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，重新建造，像古时一样，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。那个国在原文是外邦人。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现在如果大卫恢复帐幕的话，你看有一般的人是外邦人，是在我名下的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他们是靠他们只靠着这个名就得救了， 就因着称呼这个名，因着靠这个名，就本来我们是非我名的，结果就变成神的百姓。所以明白吗？这外邦人本来是野橄榄，本来没有接在上面，但是现在很稀奇，等到主来的时候，你看见他十字架的工作不光是包括犹太人，也包括什么外邦人。所以一面来说，以色列人要得以东所剩下的，所以你看以色列人有所得着。但那个时候呢，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，那么什么时候外邦人也有分，什么时候外邦人也得着好处呢？所以这就是当这个谁雅各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很清楚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一段再读过的话，那么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叫剩余的人，余剩的人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。那本来余剩的人是指的什么？是指从巴比伦回来的人叫做余剩的人。这个应该指着以色列人来说，但是结果这里保罗这个雅各怎么说呢？叫余剩的人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。所以非常清楚的弟兄姊妹，这里前面还讲到说，这个所以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那么这个余剩什么人呢？那么根据这个新约的解释很清楚的，就是指着什么？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本来是外邦人，但是感谢主，等到帐幕一修好了以后，本来有破口的，如果有那个破口的话，我们钻不进去的，我们不可能，就那个破口把它修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非我名的，结果居然就变成主的百姓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时候我们是神，是什么时候是大卫倒塌帐幕被建立的时候？就是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有一句话很重要，我们好好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章，不是第二章，对不起，应该第一章，第31节，你要怀孕生子，这对玛利亚说的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伟大，成为至高者的儿子。他的确是你的儿子。那另一边，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是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？是我们的主坐在大卫的。本来大卫的帐幕倒塌了，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这是指倒塌的意思来说的。但是我们主一降生，你看见吗？本来一降生，你看见本来在犹大家是没有王的，因为被掳了嘛。但是感谢主，基督终于降生在伯利恒，所以从此以后，我们知道说是我们的主把大卫的帐幕又重新的建立起来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请大家记得，按理来讲，大卫的帐幕，雅各的王应该只是为着以色列，对不对？但是感谢主，另一面就是神的儿子。所以感谢主，现在你看见说，我们就可以称为什么呢？在他名下的外邦人。所以如果这个帐幕修复好了以后，不要问什么时候修复的，是在主回来的时候。所以我们的主在天上升天以后，登上那个宝座，他就已经坐在什么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要记得，大卫的宝座按理来讲应该在末日的时候，到最后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，他才坐在宝座上。但对基督徒来讲，凡是本来用在以色列身上末日的，通通用在今天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已经做王了，今天大卫的帐幕已经建造起来了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 我们这些称为主名下的人，我们都寻求他。所以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阿摩斯最后最后给我们看见说，虽然他们在伯特利，虽然他们在但有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，结果你看神借着地震拆毁所有不疏忽他心里的东西，但最后你看见他又得着他的见证。那么真正把大卫帐幕带回来，真正坐在大卫宝座上乃是我们的主。好了，如果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他就是教会的元首。所以你看见说头与身体是一个，按理来讲犹大跟这个北国应该是一家才一个才对，一个敬拜中心才对，一个指着生命来说的，一个指着权柄来说的，一个指着长子的名分，另外一个指着君王的职分。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，现在用在什么？用在教会的身上。好了，说到这里，我想非常非常清楚了，为什么撒加利亚讲到乌西亚的大地震呢？因为讲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，山就分成两半，然后你看以色列人就可以从里面逃走了。所以我们的主的确来拯救他们。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看见说，原来当时我们所钉在十字架那一位主耶稣居然救了我们，所以他们就懊悔痛苦，他们知道他们做错了一件事情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看见就相信了。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其全家都要得救。所以那个故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发生在主回来的时候，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件事。好，就在主回来的时候，当他们以色列人在谷中逃跑的时候，圣经怎么来形容？圣经说这就像乌西亚年间的大地震，他们逃大地震一样。所以现代化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主的回来，他的脚踩在橄榄山所带来的地震就像什么？就像乌西亚大地震一样。那如果阿摩斯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是在大地震以前两年讲的，那对我们来说呢，那个大地震所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主脚怎么样踩在橄榄山上。所以什么意思？你当预备迎接神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如果主今天晚上回来，我们能不能说我们就可以让他提走？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当预备好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离开大地震只有两年，对以色列来讲是大地震，对我们来讲有一个东西跟大地震相比的，就是主的脚要踩在橄榄山，橄榄山分开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就好像乌西亚大地震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对于以色列来讲，他们是等候审判，两年以后你看要降火，不光降在大马色，也降在这里那里，那是幕后的日子，那是敌基督的日子，那是苦难的日子。但对我们来说不是，我们来说巴不得能早一天被他提走。所以阿摩斯的话是什么？你们应当预备迎接神。阿摩斯的对象表面上来讲是属地的子民，严格的说来是对着属天的子民来说，因为我们乃是神所倒塌，他已经建立了他倒塌的帐幕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阿摩斯解开了，你就看见阿摩斯书怎么样能和何西阿书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有地上的以色列，有天上的以色列，有属地的子民，有属天的子民。本来我们是非我民，结果我们变成他的子民。本来我们是与他的约无关，因为这是大约，这是大卫的王位，我们应该没有关系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这些称呼他为他名下的外邦人，我们能一同来寻求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怎么能说阿摩斯跟我们没有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阿摩斯讲的地震是地震， 那个地震是指的什么？有一天我们主要震动天，也要震动地。所以在他回来以前，弟兄姊妹，阿摩斯里面的话不只是对以色列人说的，也是对我们来说的。